学校开学了，神学院呢，礼拜五、礼拜四、礼拜五有新生训练，礼拜五还有毕业典礼。那另外一件没有想到呢，是我个人繁忙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父亲他老人家92岁，忽然出了一点状况，给送到医院急诊。那现在呢，医生诊断是肺炎啊，所以已经在控制之中。那现在在疗养院里面，希望他不久可以回家。所以很忙很乱，有很多该做的事呢，没有跟大家联络，没有做。今天下午本来应该有侍奉聚会，一方面时间很短啊，很快很仓促。其实很多弟兄姊妹也还没有完全把上次同工聚会的事情消化啊，所以再加上我自己繁忙没有准备，所以今天改的待会我们信息完了以后就薄饼。那下午呢有祷告聚会。我不晓得是不是冷气开了，我们可以把窗关起来哈，也许试试看冷气够不够强啊？不觉得有冷气啊？不觉得有冷气？因为我觉得外面的声音蛮吵的哈。不过没有关系，我们试试看。在各样环境里面都可以啊。那繁忙归繁忙呢，感谢主，还是我们在聚会中间一样得了主的恩典。所以同工聚会改下个礼拜啊，希望能够有足够的时间准备。该讨论的事情是聚会能够这个同工聚会能够更有效的进行啊！我相信神带领我们一个月一个月过来，也许不太觉得，可是回头一看，的确教会走了相当不错的一段路啊！在这里弟兄姊妹们也都同心合一的侍奉啊！那我相信我们的下一个大的活动的这个目的是为了福音聚会 UCLA 啊，所以今天下午我们也要为这件事情好好的祷告啊，求主恩待。那里要听信耶稣的人要得救的朋友啊。那好，我们今天继续在教会里面呢传讲腓立比书的信息，因为这段呢可以说是腓立比书的精华啊，这里讲到一个合一的问题啊。在上一次的信息里面，我想我们大家有一个整体的概念，在整章第一章里面给我们看见呢，整个教会在神的恩典中间有许许多多的跟保罗一起同工的经历啊。今天有没有人录音不晓得，有录音是吧？有没有录音哈？没有关系，有没有都不要紧哈。啊，有录音啊 ，OK， 好，所以断断续续的，我们讲的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。好，希望那个我们在整个的教会的往前的路上呢，我们可以看见神的带领。那腓立比教会在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，大约有10年的时间啊，他们有一些基本的。规模在一起同心合一的侍奉，这个教会的特点就是传福音很有负担，也顾念保罗在传福音上的需要，所以对保罗个人来讲是一个有相当支持的教会啊，这都是我们可以效法的。那但是我们在第一章末了看见呢，保罗讲到他自己跟教会关系的时候，就说他盼望到他们那里去，但是即或不去呢，或是在你们那里或不在你们这里，总可以听见他们的景况，叫他的喜乐可以满足。那么你也知道，在这段话中间，保罗不仅是为他们祷告，也请求他们为保罗祷告，更在这个交通中间呢，把保罗对于教会的盼望也说得很明白。这个呢，从27节开始，一章27节，我们可以看得见这样的说法。怎么说呢？谢谢啊，谢谢。在一章二十七节里面说，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。叫我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，可以听见你们景况，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智，站立得稳，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啊。这里呢，你看见保罗当然很长了，保罗希望是什么？从结构来讲，从文字的结构来讲，这里主动词是讲盼望他们站立得稳啊。至于其他的都是挂在站立得稳事情上面的，齐心努力啊，为相信的福音齐心努力啊等等，不怕敌人惊吓啊等等，都是挂在站立的稳，站立的稳怎么样呢？同有一个心智站立的稳，这个站立的稳不是个人站立的稳，是站立在同一个心智里面是一稳。所以这里很有意思，这个站立两个字呢，今天呢我们呢看读的时候很可能一下划过去，因为站立的稳没有什么稀奇啊。但是如果你知道我父亲的情形，他就站不住了，身体衰弱就站不住，一下子这个肺炎来了就站不住了，所以就软下去了。那这里保罗所讲的情形呢，就是站立得稳。这里有一个平行的思想，在以弗所书里面也提到，在经过各样征战之后还要站立得稳。那你知道吗？什么意思？
最后站住的人是得胜的人。等到战场上厮杀，人都不见了，剩下一个人，那个人就得胜了。啊，所以这里站立的问，如果我们今天呢用普通的话来讲，这个站立的问也许还不够传神。我就想用什么话说呢？应该说挺得住啊，挺得住。那个挺得住、站得住的人是得胜的人。所以保罗希望呢，他们每一个人都刚强的挺得住，意思就是说能够经历各样的征战啊。这里的字眼 stamina 啊，或者是 histamina 这个字呢，就站立的意思，挺得住。所以保罗盼望腓立比的教会能够挺得住、站得住。站得住的时候，一切其他的问题你就看见都能解决，因为他站得住，所以他有力量，所以能够齐心努力来兴旺福音啊。所以保罗很盼望看见他们这个教会呢，有一种齐心努力兴旺福音的那个态度。也就是说，每个弟兄姊妹们个个是刚强的。一个教会的能力显在弟兄姊妹们个别的能力上面，这个个别的能力也就成为全体的能力。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不大觉得，但是我们发现是很重要一个因素，就是教会呢要照顾那些软弱的弟兄姊妹们，使他们都能刚强的站立，这样教会就有能力。当每一个弟兄姊妹们都能站立的时候，福音传扬就有能力。这是根据每一个神儿女的能力，使他在神的工作上面都能产生能力。当然我们说福音不是人的努力，可是如果我们站不住，就不能够托付神所给我们的见证。所以保罗为这个腓立比教会求主给他们能够站立得住。那么这里第二章开始呢，是很清楚是接着第一章没有讲完的话，因为保罗希望他们站立之后，他到他们那里或者听见他们消息可以喜乐。但是保罗很知道什么叫同心合意，很知道教会的问题在哪里啊。所以我们读第二章，我们先从第一节读到第四节。所以在基督里，若有什么劝勉，爱心有什么安慰，圣灵有什么交通，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，你们就要意念相同，爱心相同，有一样的心思，有一样的意念，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。凡事不可结党，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，只要存心谦卑，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，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别人的事。这一段保罗你知道在这里的盼望跟第一章的盼望是一样的，要叫他可以喜乐。也就是说，当保罗看见腓立比的教会能够站住、能够刚强的时候，他就喜乐了。当他能够看见这个教会同心的时候，就喜乐了。这里一个字反复出现着，叫同有一个心智啊。以后我们看第五节又出现一次同有一个心智。这个心智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他们的心思意念呢，这里翻作心意，这个意念相同啊。这个翻作他们的意念相同，就是说他们的想法，他们大家所了解的是一样情形。在这段话里面，你看见四个若有若有若有若有四次若有。当然在中文翻译里面这个若有很麻烦，所以好几次漏掉了。在第一次里面，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啊，那么其他一样。这里呢，若有什么安慰，若有什么交通，若有什么慈悲怜悯，所以一共是四次讲到若有若有。这不是说教会可有可无的光景，而是当一个人，当任何弟兄姊妹们里面有了这种感受，若有什么劝勉，若有什么安慰，若有什么交通，若有什么慈悲怜悯的时候，当然底下就是说我们需要大家能够同心，同心合意啊。这个劝勉也为是同心合意，同样的意念，安慰也是为了同样的意念啊，交通也是为了同样的意念。所以你看，在一个实际的事情上面，教会里面弟兄姊妹需要交通的。这个交通的目的是可以确保神的儿女都有类似一样的感觉啊。用英文讲 We're on the same page 啊。什么叫 We're on the same page 呢？你知道这是用在这个乐团里面的时候，在演奏的时候啊，个人很专心演奏，诶，怎么不对了呢？因为他不在同一张乐谱上面啊。有人快，有人慢，有些这个乐章还没有演完，他已经到下面去了啊。说明什么叫 on the same page， 就是大家的步调一同整齐啊。那这里有很多音乐家啊 ，Alan， 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跟人家 not on the same page， 演奏换一半，他跟你不一样，因为什么？他在下一页，你还没到，或者他跟不上。所以这里的情形，什么叫做相同？什么叫意念相同？就是借着交通，借着安慰，借着劝勉，借着慈悲怜悯，大家的感受，大家的心思意念是类似的，一样的。 其实说穿了，就是真正的在主里面的一个交通，一个 fellowship。所以你知道他们讲这个小组教会的时候，小组教会有什么好处呢？有一个好处，因为它不是太大，所以一个肢体有软弱，大家都知道了，很快在第一时间，牧师还没有来，小组长已经到他家里去了，给他各样的安慰，给他各样的鼓励，给他各样的交通，给他各样的慈悲怜悯。所以这个就是这样情形。那我们学校里面陈老师到香港去了，他不是去香港度假，度一个月的长假，不是的，因为他的父亲病了。当然他家里都信主，那我们知道他的消息，他的父亲被主接去了，我们里面就很多同情。他人在那里，但是立刻的，你看到了，你到学校一看，图书馆里面请大家签字，为什么？表达我们的关怀。所以在第一时间，我们把我们里面慈悲怜悯交通给神的儿女，这就是一个教会能够同心合一的秘诀。第一时间立刻有交通，立刻有安慰，立刻有劝勉，立刻有各样的鼓励，各样的慈悲怜悯，就能够带来教会的同心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不是什么大的事情，是缺少了交通，缺少了安慰，缺少了怜悯，缺少了劝慰，而使神的儿女不能合一。因为不明白我们的需要，不知道别人的需要，是造成隔阂的原因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一个教会，我们教会人数还不是很多，能够在很快的时间很有效的传达神儿女中间彼此在爱里面的关怀，就会造成同心合意。反过来呢就相反，反过来就糟糕了。但我们不能够及时的表达我们里面的劝勉，在基督里面的劝勉，这里的劝勉呢，特别保罗加上在基督里面，若是有什么在基督里面的劝勉，若是有什么安慰，在爱心里面的安慰，若是有什么交通，在圣灵里面有什么交通，若是有什么慈悲怜悯，当然中文翻是在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，这个翻译也不错的，而且也很对称。那原文呢，但保罗讲到这里头已经够清楚表达他的意见了。也就是说，这个劝勉呢，不仅是从人来的，不是我们自己的，而是在基督耶稣里面的，不仅是在爱里面的，不仅是我们的这个安慰是个人的安慰，是我们天然的安慰，不是，在爱心里面，这个爱是神的爱里面的安慰，不仅是我们怎么交通发表我们的感觉，不是的，在圣灵里面的，不是仅仅我们有什么慈悲怜悯从主那里来的。所以真正能够安慰人，真正能够表达我们在主里面相同的意念的，一定要从圣灵那里来，从主耶稣那里来，在神的爱里面来。这个概念呢，保罗在他已经成了习惯，在讲道在写信的时候自然就这样写的，因为他很知道靠着我们自己的安慰是非常有限的。为什么有些时候弟兄姊妹知道我们去安慰别人说买一张卡片，对不对？你卡片多挑东挑西拣，为什么？它里面的内容很精彩，正好表达你要说的话。而且很多时候你到基督教书店，的确有出于神的话语的，不一定是指着诗篇二十三篇，不一定每次都用诗篇二十三篇的。有些时候你知道他虽然没有用神用诗篇用圣经的话语，但是那里出来的感觉感动感受是从圣灵里面来的，你读的时候你会有共鸣，所以你选了它。当然你说那张卡片本身不值3.95块，为什么你买它呢？不仅是因为它印的精美，而是里面带着圣灵的感动。当你读到这，你觉得与我心有戚戚焉，哎呀这句话说得太好了，那是别人智慧的财产，可是呢是在圣灵里面得着的，是在基督耶稣里面，在基督爱里面得着的，是在所有在圣徒中间的心中所带来的各样的怜悯，所以你就选了这张卡片啊。我中间很喜欢选一个，有一个在印度侍奉的一个团体，他们出的卡片，为什么？这个卡片最早就是说这个带领的姊妹常常有一些安慰人的话，所以变成喜欢用它。以后呢，当然因为他出了这个卡片就支持那个 mission， 这也是很好的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说来说去什么呢？就是怎么样适当的表达我们对神的儿女中间一些关切怜悯，不一定是反面的，不一定是说啊，如果看见什么不对的事情就要说话了，这个也不一定是的。在人的需要，弟兄姊妹们肢体的软弱中间，很需要彼此的关怀和照顾，这个经常的工作，经常的侍奉。怎么样可以教会合一呢？就是因为有人注意这些事情，很多弟兄姊妹们都注意到这些事之后，自然成为神儿女中间生命的流露。所以这个团契 彼此的交通带来合一。那这里讲的合一，他说什么？如果你没有劝勉，如果你没有有安慰，如果你没有交通，如果没有慈悲怜悯，就要意念相同。这里开始了，意念相同。这个意念呢，我刚说过 ，understanding。那底下三句话呢，是配合这个的。当我们里面想法一样的时候啊，我不晓得意念能不能翻成 mindset 啊，因为这个字呢 ，freno 这个字啊，字的原文是 freno， 很难翻译，有些地方翻作了解、明白，有些翻作心思，反正是一个人要花心思去明白别人，就要意念相同，爱心相同，有一样的心思，有一样的意念，他再一次出现意念这个字。所以整个第二节的重点是放在意念上面，就怎么样可以相同的脑子、相同的想法、相同的心思。 mind 这个字，我们说这个人这个字呢，可以代表一个人思想 mind， 有讲的俗一点就是脑子。怎么让我们跟别人想法一样，这是一个秘诀，借着这样交通可以叫别人想法一样。底下说呢，保罗说是可以使我的喜乐满足，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。怎么样？底下他第三节说，凡事不可结党，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，两件反面不可。一个是不可结党，所以有些人弄错了，他以为小圈圈是 fellowship 很好，不是，那是结党。当你这个小圈圈不能代表整个的教会的时候，你就是结党了。所以很危险一件事情是什么？我们有团契的制度，但是很怕团契到后来四个团契变成四个小圈圈，变四个党派，那就麻烦了。在哥林多教会里面也有结党的事情，有属于保罗的，有属于基法的，有属于亚波罗的，有些时候我是属基督的，更了不起属灵的，其实也是个结党的心态。反正不愿意跨过你自己小圈圈，就会有结党的危险。所以今天我说这个话呢，我们教会呢体会到这件问题，所以呢盼望经常每个月第五个礼拜的时候有一个团契的交通，跨过小圈圈，怕跨过你平常在的那个团契。那当然我们上个月在什么，在公园里面是吧，很不错。那可惜参加的人还没有完全习惯，所以去玩的时候多，大家分享交通呢还慢慢来，等到以后大家熟一点，才会有更多的交通和怜悯啊，更多的分享。所以这里保罗讲一个重要事情，不可以结党，然后呢不可以贪图虚浮的名誉。什么时候会破坏在基督里面交通呢？就是有人有个人的想法， personal agenda。 这个 personal agenda 呢，在中文翻译里面，如果翻得不好的时候，翻得深刻一点叫做各怀鬼胎当然翻得客气一点说个人有个人企图。总之呢，你晓得不管是在教会里也好，甚至在你自己工作的团体里面，常常会说这个人有他自己个人的 personal agenda， 他是利用这个机构，利用这个组织来达成他个人目的啊。所以最糟糕的就是有个人的目的。有些时候虽然不是个人的目的，可能是结党，几个人一样意见，更糟糕就是有个人意见，而且这个呢多半是隐藏的。没有一样比教会中间受破坏更容易的事情，就是个人的目的。有一次一个弟兄跟我讲，他说，孙弟兄，我跟你讲一件事情啊。他说我现在刚刚来这个地方，我还没有固定的工作，我的奉献能不能不给十分之一？我起先不明白，后来我知道这句话里面有很多个人的 agenda。 其实他不是没有钱，但是他这句话说了以后呢，为了要叫人知道他是给十分之一的，为了叫我知道他是给十分之一的。那如果他给十分之一，怎么他奉献里面没有呢？哎，他要我知道他虽然是不是给呢，还是给的人，明白的意思吗？所以他有 personal agenda 在里面。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，他的动机并不纯正。你知道一个人动机不纯正，他就有很多的理由，一有很多各种理由，他就表明他的心不专一。所以果然这个弟兄后来在教会里面出了问题。所以你知道这件事情是破坏合一的，当他带进个人 agenda 的时候。或者有什么事情明明是并非为了全体教会的益处，但他偏偏要说这样的好，你就知道他有个人的意念，贪图虚浮的荣耀，或者有个人的意见，这些事情都是破坏合一的。但是保罗讲了一个更重要的事情，当然反面的因素防不胜防，消极的因素个人不同，但是有一个正面的是什么呢？只要存心谦卑，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， 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，不是叫你推卸责任、推脱、懒惰，不是，是看重别人、尊重别人，看别人比自己强。这个看别人比自己强，也是我们的最基本上表现谦卑的态度。什么叫谦卑？谦卑不是我什么都不会啊，什么都不会。你知道中国人是这样子的，我注意到，尤其这两天呢，新学生进来的时候都有 interview 啊，有些非洲同学进来的时候，他们没有什么个人的感觉，问他们有什么个人能做什么，对学校会有什么贡献，大家都争相发言。中国学生说呢，你们对教会、对学校有什么意见呢？正襟危坐，眼观鼻，鼻观心，都不讲话，也不抬头，最多是看看别人你有没有讲话，都不肯先说话。为什么？表示谦卑啊。中国人是不是这样子啊？那像我这种巴拉巴拉讲的人就不像中国人啊！我承认我在美国太久被同化了，但我的个性也不是这样子，我就喜欢讲话。喜欢讲话的时候呢，当然也不好，可能别人看你这人太招摇了，对不对？那中国人懂了不讲话，那个不一定是谦卑。什么叫谦卑呢？看别人比自己强。什么叫谦卑？不是外面的表现，说我不带头、不出头、不出意见，所以我是谦卑的，我不排第一个，我第二个，不是的。看别人比自己强，这不是说我没有长处，每个人能够看见别人的长处就是一个谦卑的人。当你是一个谦卑的人的时候，你会注意到别人的长处。当你别人目中无人的时候，你根本看不见人哪里看见他的长处，对不对？所以基督徒要明白，基督耶稣并不是什么事情都不负责任。那如果这样，他怎么肯上十字架？他是不是上十字架？哦，他第一了不起，不是，他的存心态度尊重别人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当我们懂得什么叫基督徒谦卑的时候，才会在教会里面彼此顺服，也能够彼此尊重。尤其因为我们知道没有一个人有全备的恩赐，就像保罗这样，他都不敢说他有全备的恩赐。他说即或我有全备的恩赐，但是若是没有爱也算不了什么。弟兄姊妹们，没有一个人有全备的恩赐，恩赐是圣灵随己意分给个人的，每个人有不同的领受，多一点少一点不一样的，而且为了他那个恩赐就是最好的。在西雅图的我说了一个故事，我说有些人嫌自己矮，没有晓得那时候台湾有 F104 的飞机，有些 mechanic 有些修飞机人就要小的才钻进去，你大个的就不能修，他的设计是这样子的。所以每个人都有用处，天生我才必有用，神给个人恩赐都不一样。但是如果我们把自己奉献出来，每一个人都有长处，神就看重我们个人长处。问题是我们看不重别人的长处，我们总觉得他不如我，那就不行。真正的谦卑是看别人，个人都看别人比自己强。一个好的领袖需要知道这件事情，才能够栽培下一代的领袖。如果每一个人都是觉得自己了不起，从前带领我的弟兄常常说，我们年轻的时候比你们强多了，他是为什么？刺激我们，叫我们更好好努力。那我想这不是最好办法，我的说法不是，我说弟兄啊，你上讲台比我第一次讲的好多了，这是从圣经里面明白的。当我们能够看见别人长处的时候，才会栽培鼓励下一代新的人起来侍奉。所以这里是一个很重要的，在教会中间同心的原则，合一的原则。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，并且呢，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别人的事。当然这不是说叫你天天去串门子，天天去说闲话，东家长李家短西家短啊，不是叫你去各个地方去搬弄是非，不是说你顾别人事你也要顾自己的事，不要单顾自己的事。有人说，哎呦，我太忙了，所以我不能管别人事情。我告诉你，一个人如果太忙而不愿意管别人事，他的事情永远做不完，总有足够的事情。但是一个人如果肯顾别人的事，他会发现在顾里、在处理、在帮助别人的时候，很多事情自己的问题也解决。很多时候神是有恩典的，当你去服侍别人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很多的问题也去解决。所以不要单顾着事情，自己的事情也要顾别人的事情，这是一个彼此服侍的原则。什么时候教会中间神的儿女都想到别人的时候，这个教会一定大有喜乐，而且这个教会一定大有复兴。为什么？每个人都在帮助别人， 同时自己的问题也解决。当然有些事情是我们自己的责任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在工作上面，在家庭中间，在教会中间当有的责任，你不能依赖别人的。但是当别人有需要的时候，你可以顾到他们，这也是你的心思态度的问题。你注意到保罗所讲的问题都不是从行为开始，是从他的心开始的。顾别人的事情 care， 关怀别人的事情。那么这就是说明了，如果有需要，你随时可以帮得上。这就是在团契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侍奉啊。所以这里呢，底下讲的话就深刻了。刚才我们讲到一些前面四节，保罗提到教会中间需要有同心合意的态度，还不是在福音上面，还不是仅仅在福音上面同心合意，在福音上面他们已经同心了，在福音上面他们都知道传福音的重要。可是呢，在个人的生活，在个人彼此相顾上面，是建立同心的一个基础。那这里呢，保罗再深一层讲，怎么可以这样的意念呢？怎么会可以有这样一种关怀呢？这么一种了解呢？因为他说，你们要以耶稣基督的为心，心为心。这句话中文翻译很不容易翻译，所以翻成这样已经不错了。原文怎么说呢？ Let 原文怎么说呢？在第五节， Let this mind be in you， 让这样一个意念在你的里面，让这样一个心思在你的里面，让这样一个 Freno 在你的里面。什么样呢？这个 Freno 也在基督耶稣里的，这样才是这句话的真正意思。保罗说，希望你们里面有像在耶稣基督里面一样的心，明白吗？希望你们有像在耶稣里面一样的心。所以有人说，怎么样同心？大家跟耶稣一样就好了。这句话呢还需要解释，不是说跟耶稣一样就好了，就跟耶稣一样的心。怎么样可以有这样的意念呢？他说，如果有什么劝勉，有什么安慰，有什么交通，有什么慈悲怜悯，就要有一样的心。他现在解释什么样的心，刚才我已经说这个心呢可以翻作 mindset， 中文我还不知道怎么翻法。怎么样一个 mindset 呢？怎么样一种想法呢？怎么样一种构思呢？或者说我们可以说 schema 这个字来说啊，怎么样有这种想法呢？因为求神让你的里面有像在耶稣里面一样的心，盼望在耶稣里面的也在你的里面，这个心思叫你有像在耶稣里面一样的心，一样的心思意念。底下他就说到，因为耶稣基督有这样的心思意念，他的表现就是这样的谦卑。所以他说什么？你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。第六节就说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，反倒虚己。耶稣基督的心是怎么样心？在他里面的心是什么样的心？是虚己的心。这个字在这段经文里面出现，成为很重要一个理论，在神学上面这个叫做 Kenos Theory。 Kenos 就是倒空，虚己倒空。这里一大段一连串讲耶稣基督的降卑。什么叫耶稣基督降卑呢？头一个他就说，他不以基督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。这句话也不好翻译，什么意思呢？他不以为他的跟神一样同等。但是这句话不够表达，他意思就是说，他认为他如果跟神一样，是抢夺了神，是抢来的跟神一样的。所以这句话不是挺容易明白，意思就是说，虽然他是神的儿子，当然从神学上来讲，这里很清楚地讲到耶稣基督的神性是不能被夺取的，无论他怎样倒空，无论他怎样虚己，无论他怎样降卑，他的神性不会改变的。但是当他虚己的时候，他有一种心思和意念，他不觉得自己跟神同等，事实上他是同等的。我不知道这样讲是不是可以表达意思啊？他不是强迫要跟神同等，他连跟神同等都不以为自己是需要高贵居高位这样来的，但事实上他跟神同等，我与父原为一。所以这里在讲到耶稣基督降卑的时候，从开始他就愿意降卑， 他愿意放弃与神同等的荣耀来做人。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心思的话，他做人总是委屈的。那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当我们 读福音书的时候，有没有觉得耶稣基督委屈啊？耶稣基督有没有给一种委屈的感觉？从来没有，高高兴兴来做人。最近我在读一些宣教士的伟大的史籍，甘心乐意到最贫穷的地方去，最没有文化的地方去，最落后的地方去，有没有委屈啊？我告诉你，如果你委屈你就去不了，如果你有委屈的感觉，你去了你就要回来。如果你去了觉得这是你不该来的地方，你怎么会待得久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虚己的态度从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一开始就是这样，甘愿，甘愿降在马槽里面，甘愿贫穷，甘愿倒空自己，甘愿不做神。事实上他不能不做神，但是甘愿不做神，放弃跟神同等的地位。所以这个字不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robber 抢来的，他不以为与神同等是他需要争取的事情。换句话说，就是甘愿完全倒空，所以他底下才有事情发生。怎么呢？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。耶稣基督本有神的形象，但是他甘心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。弟兄姊妹们，我读这段经文，读腓立比书的时候最受感动就是这段经文。怎么样反复背诵，怎么样咀嚼，怎么样思想，怎么样明白。今天在我们里面最大的问题就是不甘愿，叫你去做一些卑微的事情可以做，做完以后不甘愿，做的时候已经不甘愿了，做完以后更不甘愿，然后呢也沾沾自喜，我到底做到了，是不是这样？肯不肯？学校里面，我说学校是免得刺激大家哈，谁要扫厕所啊？有没有人自动去扫厕所的？都是等着一年一次大扫除的时候派他去扫厕所，所以他去扫了，而且派他扫厕所觉得他工作很多，不派别的工作了，专扫厕所。弟兄姊妹们，这说明什么？连神学生都还不懂得虚己，没有这种感觉，甘愿的感觉，没有这种倒空的感觉。当然我们都在学习，你肯不肯倒空啊？我是徐弟兄，我是牙医，牙医应该干干净净的，到了脏一点地方不行。当然卫生的条件应该干净啊，如果不干净把它弄得干净。我是太空博士，有没有？这里有没有？有不少。是，我不是说我们不应当在学业上面努力，而且我们要以专业的水准应该比别人更好，可是千万不能让这些成为我们不能倒空的原因。最了不起的就是人家说，哎呀，在教会里面那谦卑服侍的，原来他是教会的长老啊，原来他是几家公司的董事长啊，等他发现，等别人发现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在我们属灵的过程中间，神给我们的训练是要教我们学习怎么样服侍别人，但是服侍别人的过程中间，如果你没有倒空的态度的话，你的服侍别人也不愿意接受。哎呦，大经理来服侍我，我怎么敢当哦？啊，在教会里面碍宴，拖盘子，送东西吃给别人吃，哎呦，又不敢当啊！大经理来了，你就完了。到你做这件事情，别人觉得你做得很相称，这个形象很对的时候，那你的侍奉就成功了。服务人的形象，所以这里是说什么？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人的形象。这是一个对照。当然，你从另外一面来讲，人的形象因着耶稣基督亲自来做人而被提高了。神造人的时候是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，对不对？创世纪第一章27节、26节、27节，神造人的时候本来照神的形象造人的，造神的形象，神的形象人不认识，神的形象因亚当夏娃的犯罪离开， 而失去了神的形象，现在耶稣基督来做人，恢复了神的形象。所以你知道这个对照差别何等的大。我们不认识神，所以不知道耶稣基督降卑，不懂得他降卑。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但是愿意虚己，取了人的形象。人的形象跟神的形象何等不一样啊！神是 holy another， 完全是圣洁，跟人不一样。他均非是人，神有他的荣耀，神有他的形象，神有他的恩典，神也有他的形象。但是当他来做人的时候，是降卑作为人的形象。人是怎么样呢？软弱、愚昧、无知、犯罪，你再说下去，自私自利，以自己为中心，心中充满了强暴、诡诈、勒索、奸淫，人的形象，尤其犯罪之后，受罪玷污之后，人的形象叫做完全失去神的荣耀， total depravity， 完全失去荣耀，完全赤贫， depravity 可以翻作赤贫。所以神说我遇见他的时候，他是赤身露体，人没有一点点能够再像神一样。人因为犯罪的缘故，从亚当开始就要用无花果树叶来遮腰 遮羞，因为知道自己羞耻。当人离开神之后，人的形象已经开始堕落，降到一步一步的下降。今天21世纪，你看看人还有什么尊严？今天你看看社会上各种的娱乐，人的尊严在哪里？所以这是今天在宣教上面我们需要明白，神给我们的恩典，但神最大的恩典是要自己来做人，他甘愿来做人。我真不能想象，当我们越知道人的软弱败坏的时候，越不能想象耶稣基督为什么甘愿来认同。但这里说他反倒虚己，取了人的形，做了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。形象跟样式不一样，形象是说到本质，样式是说到外面的外貌，穿上衣服。既有了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这是我们的主。刚才我说一开始动机里面他就是虚己，但是他愿意一步一步的显明他的降卑。他不仅是来做人，取了人的形象，既然有了人的样子，我刚才说这个样子就是不谈里面的性质，就谈外面的表现。一样在劳苦中间，一样在人的难处中间，他饿了他也会饿，他渴了也要喝，他累了也要休息，这是人的软弱。但还不是说到这个，而是在整个的生命的表现中间，没有一点点不是完完全全的人，只是他没有犯罪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里讲到一个虚己道空的过程，也就是我们服侍别人的态度。当你不肯进到人的软弱中间的时候，你就不会服侍他。神医师在这里，做医生跟做医生不一样，有些医生很神气，你去了你看他，你也觉得他很专业，什么都懂，但你觉得这医生说不上来，你想换一个。你也不知道医生好不好，但有一天你碰到医生很关心你，他好像很知道你的难处，很知道你的软弱，很知道你的痛苦，你喜欢他。为什么？态度不一样。不一定这个医生的医术不如那个医生，这里很多医生，基督徒医生应该比别的医生更有安慰的能力，更能够给病人带来信任，因为他被训练从神的恩典开始懂得怎么样来做人。 有一个人讲得好，什么叫舍己啊？你不要做你自己，你来做他，听懂了没有？你不要做你，你要做他。夫妻中间问题怎么解决？你不要做你，你要做他。进入别人感觉，所以这个在人的样子中间，他完全进入别人的需要和感觉，所以耶稣基督能服侍人。今天服侍主的人，或者说弟兄姊妹们在教会中间的服侍，一定要进入别人的感觉，不是请你来办一件事，是请你来做人。这回我们上个礼拜开一个简单的侍奉聚会，讲怎么样做招待。你要替别人想，当他第一次到教会里面来说，会遇见什么难处。所以上礼拜我请求大家回去写招待须知，从别人的角度来做招待。你把自己放在第一次进到教会里面的人，有什么难处？他不一个人都不认识，他乖乖地坐在那里，他不是乖乖坐在那里，因为他不敢随便说话，随便找人。当然聚会之前最好不要讲大声，讲很多话哈。聚会完了你要去找他，因为他一个人孤孤单单坐在那里，他都不认识。也许约请他来的人今天没来聚会，他更糟糕了，是不是？你要想到刚刚来聚会的人他怎么感受，他也不知道厕所在哪里，他也不知道整个聚会的程序，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聚会散掉，什么时候聚会吃饭，不知道啊。如果你做他，你就会做好的招待。弟兄姊妹们，任何侍奉都是这样子，先把你放自己放在那个受者的地位，你就会懂得怎么样给予。别人有需要，你要帮助他。为什么要跟他打招呼啊？让他不要觉得那么孤单。为什么要把节目单送到手里啊？让他有一点点凭据，知道整个程序怎么发展。你注意到没有？新来的人第一个看程序单，表明说他需要这个东西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用这个事情来说明，在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服事中间，他怎么样做人。当他看见那个长大麻风来的时候，他心里面怜悯；当他心里面有感动的时候，那个大麻风的人说：“夫子，你肯吗？”不是能不能，耶稣说：“我肯。”耶稣懂得他的需要，知道他的难处，知道他在一种被弃绝的光景中间，因着他的大麻风被世人隔绝，所以耶稣伸手摸他。我告诉你，耶稣不摸也可以医治他，但是耶稣拣选去摸他。从律法的观点来看，是一个大不讳的事情，因为当你摸了大麻风的时候，你就沾染大麻风，你也不洁净。但耶稣不在乎，当他去摸大麻风的时候，好了，你好了，痊愈吧。弟兄姊妹们，为什么？不仅仅是医治的问题，是带着怜悯同情，带着人性做这些事情。所以耶稣基督来做人是这样做人，不是说我是一个救主，我是圣洁的，我没有罪，所以我要为你钉十字架。如果是这样子，我们的感受怎么样？带着完全的 compassion 怜悯，在人的感觉中间行走，与我们同行，住在世人中间。存心卑微，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。有一首诗歌 Charles Wesley 写的， And can it be that I should gain an interest in the Savior's blood， 像我这样，如此我也能在基督耶稣宝血里面有份。那里的副歌说，他除爱之外一切全舍，完全降卑，完全放弃，除了爱之外，在他里面还有爱，爱给不完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在生命中间很难做到这样，因为我们都有保留，不愿意完全顺服，我们的限制太大。不要说别的，夫妻中间就不能彼此顺服，弟兄姊妹中间不能彼此顺服，一定要争个你死我活。在我们最爱的人中间，常常我们坚持自己的意见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个是我们的人性软弱。那你说我做父母当然孩子要听我的，是吧？我怎么能顺服孩子呢？ 哎，你会发现，当你顺服的时候，你听听孩子话有道理的，不是没有道理，你才能懂得他的需要。当我们坚持己见的时候，我们永远听不进别人讲的话。很多时候那个顺服是因为我们个人的骄傲，所以不能够打破。我是做头做惯的，怎么能顺服你？有没有很多？我是 boss， 我是老板，为什么要顺服你？但是基督的顺服不是这样。头一个，他顺服神，所以他能顺服人。如果神都不介意，你就顺服。如果神允许人骑在你的头上，你应该顺服。你可以向主祷告，神啊，这是你的旨意。所以耶稣基督才有克西马尼园的祷告，在那里灵里面极度挣扎，一旦明白父啊是你的旨意，他就顺服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不能顺服，因为我们不认识神；我们不能顺服，因为我们不肯祷告神；我们不能顺服，因为我们不愿意去寻求神的旨意。所以我们坚持自己，我们活在自己的理想、自己的感受中间，一定要做自己的主人。你知道吗？你不顺服，就是表示说你一定要做自己的主人。其实你做了你私欲的主人，你没有做主人，你被你的私欲所左右。怎么样可以解决？祷告神，顺服神第一。当你能顺服神的时候，罪就不再做你的主人，你就能顺服。这里有很多弟兄姊妹们，我说不能说很多了，有些弟兄姊妹们的确提到管教孩子的问题。我不是说你做父母的你就没有权柄，不是的。今天他们讲的笑话，什么叫孝子啊？孝顺儿子叫孝子，不是这样子的，这是世人讲的话。当你顺服神的时候，神就从那里可以通行他的旨意，你就会明白，在你顺服神的时候，你可以接纳你的孩子，你可以为着他的益处接纳他，你才能有希望跟他和平共存，你才能有希望真正的带领他，你才能有希望你做父母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顺服是一个非常难学的功课，可是在顺服的点上，你若学会了，没有一样难的事情。怎么样学顺服？我在说向父神顺服，因为这是耶稣基督的态度，诚心顺服以至于死，到死都可以接受，并且死在十字架上面。死在十字架上面是最痛苦、最凄惨又最羞辱的事，连这个都可以接受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里讲什么？当你有耶稣基督这样的心思的时候，你在教会里面能带进合一。当你有这样心思的时候，你会看见教会里面那个活力、那个生命的流露，各样的爱心、劝勉、交通、怜悯，都可以在教会中间成为真正的合一。不是在一件事情上面合一，而是这些人，我们这些人真正成为基督徒，在基督耶稣里面的合一就达到了。所以这是保罗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态度，好让我们也有这样的态度才能够达到合一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啊，感谢主，有一个目的，降卑的目的是为了叫他高升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叫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地底下的，因耶稣的名，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，是荣耀归于父神，为了父的荣耀。今天我们时间到了，不能再继续讲，所以下一个礼拜我们继续讲这段，看见怎么样耶稣基督从一路的降卑到最后神把他升为至高。要特别注意到这件事情，不是耶稣自己升高的，神把他升为至高，而且升为不仅是高，升为至高。同样的原则在圣经里面，神要我们学习降卑，好叫我们得到尊荣。当你学习降卑的时候，在你的降卑中间就带着神给你的尊荣。所以一个真正的基督徒，当他降卑的时候，反而显出这个人是一个有生命的人，而这个生命是神的生命，最尊贵的生命，像王子的生命，像君王的生命。这个生命不是做出来的，当你在降卑的时候，你给人看见的反而是一种尊贵的生命。耶稣基督就这样，当他降为至卑的时候，神把他升为至高。当然我们不能说降卑是为降卑的目的，一直把我今天降卑够不够，今天降卑够，也许明天神就高升我吧，不是这样子的。那你还没有死透，你还在想你怎么可以高升。当你不想高升的时候，你说我甘愿死，那就是你得的荣耀的时候，也是神得的荣耀的时候。 耶稣基督得的荣耀是父神得的荣耀。好，今天我们不能再说了，时间到了啊，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？